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东部战况激烈，泽连斯基呼吁俄国军队圣诞节前离开乌克兰。
最新印中边界冲突，印度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官员访问中国，就关键的区域与全球议题交换意见。
阿拉巴马、犹他州加入禁止 TikTok 行列，至少9个州已经开始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印中边界9号发生最新冲突，中共士兵大约300人跨越边界，迫使印度方面作出回应。印度国防部13号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冲突发生在阿鲁纳查省达旺地区。据报，中方士兵持带刺的棍棒，试图翻越高达17000英尺的山岭，拔除印度军方哨站，被印度方面成功制止。印度方面至少6人受伤，中方也有人受伤，但无人死亡。双方目前已经解除对峙。另外，新德里电视台也报道，近来印方监测到中共军机在边界活动频繁，以升空拦截或监控2到3次。这是自从2020年6月印中士兵在达拉克地区加万谷发生斗殴后，再次发生流血冲突。今年7月，中共与印度在一场军长级军事对话中，同意在边界第15巡逻点脱离对峙。之后于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召开之前，依照约定撤军。
美国司法部周一说，当局查封了55家非法直播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网站。司法部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足联代表查明这些网站被用来散播未经国际足联授权而播放侵犯版权的内容之后，这些网站被关闭了。国际足联拥有世界杯足球赛的独家权利，世界杯目前已进入半决赛阶段。国土安全部特工詹姆斯·哈里斯说，虽然很多人认为这类网站不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权利对我们的经济活力来说是日益增长的威胁。哈里斯说，这种影响力可以在多个领域感受到，而且有可能成为其他形式犯罪活动的渠道。司法部没有指明这些被查封的网站，但是表示这些网站的访客将被重新引向另一处网站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澳洲警方今天说，昆士兰州发生枪战，造成6人死亡，包括2名20多岁的警察殉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声明致哀，昆士兰州政府也下令降半旗。一群警察昨天晚上接获通报后，前往小镇威姆毕拉一栋房子，调查人口失踪事件。昆士兰警察工会会长李威尔斯说，他们一进入这处房产就遭受猛烈炮火，根本没有机会逃生。2名警察被冷血处决，另外2名警察受到轻伤送医。起初传出枪声后，一支由几十名警察组成的特种警队在空中支援下赶到现场。经过几小时的攻坚，到了当地时间晚间10点30分，2名男性嫌疑人和1名女性嫌疑人死亡。根据警方说法，据信曾查看现场的1名58岁邻居也遭到枪击，当场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整起事件。澳大利亚的枪支法律是全球数一数二严格，大规模枪击事件也非常罕见。
美国政府将恢复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旨在通过语言学习、劳动力培训和财务教育项目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人道主义保护和难民事务特别顾问布兰登·普雷洛加周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项工作将帮助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新来者。这一消息宣布之际，拜登贺锦丽政府正面临以不正规方式抵达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创纪录的增加。共和党州长和国会议员指责说，南部边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拜登要对此负责。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求延长第42条指导原则的合法性，这是一项公共卫生政策，最初是在上一届政府下实施的。 其宗旨是驱逐寻求庇护的人。另外，也是在周一，国务卿布林肯参加了与难民帐篷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这个组织是一个敦促商界在世界各地雇佣难民的非营利组织。
美国前总统川普2020年曾试图禁止美国新用户下载微信和 TikTok。 继美国德州、马里兰州和南达科他州之后，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12号也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在政府装置或电脑上使用中国热门影音分享软件 TikTok。 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上个月警告北京政府可能利用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 TikTok 控制对数以百万计美国用户收集资料的方式或推荐算法，以施展其影响力。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共和党籍委员卡尔当天推文说，至少已有九个州基于其构成的严重安全威胁对 TikTok 采取行动。其他禁止在州政府装置上使用 TikTok 的州份还包括德州、马里兰州和南达科他州。此外，印第安纳州也控告 TikTok 欺骗用户，没有告知中国可取得其个人资料，以及向未成年人推送成人内容。
自中国爆发疫情以来，中共打着防疫的名义推出的行程码、健康码等大数据追踪工具，完整搜集民众的个人资料，借此限制民众的行动自由，引起民众的反感和质疑。随着中国结束新冠清零政策，过去三年来用来防止病毒传播的通信行程卡周二起将被关闭。通信行程卡是中共国务院和大陆三大电信公司合作推出的追踪程序，由工信部推动开发，通过用户手机所在地点的数据搜集，记录用户所在的城市，可以显示用户在过往一段时间内所有到访过的国家和停留超过四个小时的城市。有专家指出，行程卡使用的是已经存在的定位数据，中共当局获得这些数据的能力并没有消失。有网民表示，通信行程卡就要下线了，可是疫情却远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官员访问中国就关键的区域与全球议题交换意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消息，福特公司宣布将在其位于英国默西塞德郡的哈雷伍德工厂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大幅增加计划中的电动汽车驱动单元的产量，实现420,000的生产目标。早在去年的十月份，该公司签署了2.3亿英镑的投资协议，为电动汽车生产约250,000台电动机和单速变速箱。近日，福特宣布的1.5亿最新投资将分成两个部分，1.25亿英镑用于哈雷伍德工厂的扩建，2400万英镑用于埃塞克斯顿的 E-Prime 电动动力总成开发中心的建造。此举与福特在欧洲的电气化战略高度相关。福特公司将在两年之内推出9款全电动车型，并在2026年以每年60万辆的速度销售纯电动汽车。福特希望在2030年时在欧洲全部销售全电动汽车。福特公司英国的董事长蒂姆·斯莱特表示，对于福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我们将在两年内推出9款电动汽车。我们的英国员工在福特的全电动未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哈雷伍德转向新型零排放动力系统以及 E-Prime 在单吨完成生产流程的创新中就可以看出。
SafeBridge 旗下的安全研究人员近日对11款 Windows 杀毒软件进行测试，发现一些软件存在严重漏洞，可能导致电脑文件被永久删除。由于杀毒软件自身安全隐患，一旦遭到滥用，黑客将能够取得电脑管理员权限，导致杀毒软件在检测恶意文件的运作过程中触发自动移除机制，在删除恶意文件的同时也会删除原本系统文件或储存于 PC 电脑装置中的一些无害文件和文件夹。该操作可能导致文件永久删除且不可恢复， 甚至造成电脑装置无法正常启动。研究人员亚尔公布，经过测试的11款不同的安全杀毒软件中，有6款有上述的安全漏洞，其中包括微软 Defender for Endpoint、 Sentinel One EDR、 Trend Micro Apex One、 Avast Antivirus 和 AVG Antivirus。 另外5款防毒软件则没有发现存在上述漏洞，它们是 McAfee、 Bitdefender、 Silence、 Palo Alto XDR 和 CrowdStrike。 对此，微软也证实该漏洞隐患的存在，并命名为 CVE-2022-37971， 属于中等风险等级。一些软件公司已经发表修补版本。
近日，马斯克解散了推特信任和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大约100个独立的民间、人权和其他组织组成，于2016年成立，以解决平台上有关仇恨言论、儿童剥削、自我伤害等问题。信任和安全委员会是一个志愿者团体，就推特如何更好地打击仇恨、骚扰和其他危害提供专业的知识和指导，但是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决策权，也不审查具体的内容纠纷。马斯克放大了对他们和推特过去领导层的批评之后，前理事会成员成为网上攻击的目标，他们被指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该平台上不恰当的内容。剩下的一些成员感到担忧，他们要求推特停止歪曲其作用，并表示推特公司领导人的那些不实指控正在危及理事会的现任和前任的成员。此外，3名理事会成员几天前宣布辞职，并在推特上发表公开声明，认为推特用户的安全和福祉正在下降，与马斯克的说法恰恰相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东部战况激烈，欧盟12号决定向援助乌克兰武装基金增拨20亿欧元。拜登总统和泽连斯基通话，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则呼吁俄国军队在圣诞节之前离开乌克兰领土。请听报道。
乌克兰参谋总部12号宣布，俄罗斯军队用导弹、无人机和大炮猛轰乌国东部和南部的目标，且由于俄军持续打击乌国关键基础设施，数百万人在冬季0度以下低温中无电可用。德国总理舒尔茨12号与七大工业集团 G7 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频会议敦促七大工业国集团各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且他的国家需要大约20亿立方米额外天然气才能度过这个冬天。泽连斯基也呼吁俄罗斯朝着外交解决方案跨出具体且有意义的一步，且俄国军队应在圣诞节之前离开乌克兰领土。欧盟当天12日同意对用于帮助武装乌克兰的一个基金增拨20亿欧元，大约21亿美元，以确保这个基金能够继续援助运送武器到基辅，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27国组成的欧盟设立欧洲和平机制，其预算原本计划用到2027年，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仅仅10个月战争，为了支付一些被送往乌克兰的武器费用，这笔预算已几乎耗尽。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在社群媒体贴文表示，欧盟仍然致力于向乌克兰和其他伙伴提供军事支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白宫也发表声明说，拜登强调了在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情况下，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防御。拜登在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还强调了11月29日宣布的提供5300万美元支持能源基础设施，以加强乌克兰能源网在俄罗斯攻击后的稳定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12号与中共官员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这次访问是跟进美国总统拜登10月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谈，同时也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的中国访问预作准备， 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将于12月11号到14号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11、12号，两人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一在被问到这场会谈时表示，这次访问是跟进美国总统拜登11月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谈，同时也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的中国访问预作准备。普莱斯表示，这次会谈更加坦诚，具实质性。康达与罗森伯格明确表明，美国将持续积极竞争，捍卫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与盟友及伙伴密切合作。康达与罗森伯格也强调，把遭中方错误拘留、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带回国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拜登个人优先事项，也是布林肯的优先事项。此外，美中也就关键的区域与全球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朝鲜对区域安全与稳定构成的威胁。双方也探讨在利益交集之处合作的潜在领域，包括气候变迁、健康安全、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与全球粮食安全等挑战。媒体追问会谈是否有触及美方日前的对台军售，普莱斯并未明确回应，但他表示，在与中国的每一次高层级接触中，美方都非常明确表明将继续坚持尊重一中政策以及支撑这一政策的要素，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近日，美国空军首次完整地测试了一次空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测试是整个系统的第一个测试，称之为 All Up Round 的全方位测试。高超音速武器以及防空和导弹防御目前已经成为五角大楼国防战略和导弹防御审查的重要优先事项。请听报道。
据美国空军第96测试联队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测试联队执行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已成功完成。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AGM-183A ARRW 测试是于12月9号在南加州海岸进行的。声明说，原型高超音速导弹是从 B-52 红温层堡垒轰炸机所发射，然后迅速加速到超过音速的5倍，随后该导弹完成了计划的飞行路径并成功引爆。而早期结果显示，所有测试目标都已顺利完成。B-52 同温层堡垒是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研制的8引擎远程战略轰炸机，用于替换 B-36 和平缔造者轰炸机执行战略的轰炸任务。空军装备部项目执行官杰森·巴托洛梅准将说，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团队在5年内成功设计并测试了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我为这支团队表现出的坚韧和奉献精神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能力。众所周知，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即每小时近4000英里，因此很难被及时发现和拦截。导弹也可以机动和改变高度，使他们能够躲避当前的导弹防御系统。而目前，俄罗斯和中共都已投入巨资开发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也面临包括来自国会在内的压力，要求其在高超音速能力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魁违八年再办美非峰会，美国向非洲承诺550亿美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克兰150万人无电可用， 美国第一批电力设备已经运往基辅。
魁伟八年再办美非峰会，美国向非洲承诺550亿美元。
美国联手盟国限制对中国芯片出口。
能源部将宣布核聚变开发的重大突破。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俄开战至今超过9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乌南重镇敖德萨10号遭俄军使用无人机猛烈袭击，造成约150万人无电可用。对此，美国政府官员周一说，目前美方已将首批电力援助设备运往乌克兰，协助乌军抵御俄军持续加剧的攻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不具姓名的官员透露，华盛顿当局正在努力协助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目前，美国已经把第一批电力设备运往乌克兰，这批设备价值约达1300万美元。另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还有2架载满设备的飞机也将在本周从美国出发前往乌克兰。据美国官员说，这批电力设备是从美国某个军事基地出发，首批物资属于政府在上月宣布5300万美元援助的一部分。此前，乌克兰就已经表达出需要变压器、发电机、防空系统等设备。据悉，乌克兰遭俄军频繁袭击电力或民用设施，导致乌克兰现今停电次数频繁。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图尔克上周也为此会见石油和天然气等公司官员，共同商讨如何支援乌克兰电力设施。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证实，美国已经与包括日本和荷兰等国的伙伴讨论了如何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及相关设备的出口，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稍早前，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荷兰与美国有关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的协议最快在下个月公布。今年10月份，拜登政府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其中一项措施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华盛顿试图减缓北京的技术与军事进展的努力范围。一个月之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日本和荷兰预计会配合美国落实有关措施的实施。中共商务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周一说，中国当天将美国对华芯片和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加密货币平台 FTX 上个月出现流动性紧缩，迫使公司宣布破产。美国检方对创办人兼执行长班克曼弗里德提出刑事指控后，他12号在巴哈马被捕。巴哈马司法部说，该国已经根据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供的起诉书，应美国政府的要求逮捕了班克曼弗里德。接下来美方可能会提出引渡要求。在破产之前， FTX 是一间拥有130多家分支机构的全球性公司，允许个人投资者进行加密货币交易，按交易量来计算，已经成长为3大交易所。班克曼弗里德在被捕之前，原定于周二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就 FTX 倒闭事件做远程作证。这次听证会仍将继续进行，只是不会有班克曼弗里德的证言。目前尚不清楚班克曼弗里德面临哪些指控。上个月 FTX 的财务出现了80亿美元的缺口，并申请了破产，导致至少100万名存款人无法取回他们的资金。
联邦调查局周一表示，随着该局转向使用新的犯罪报告系统，使用新系统报告仇恨犯罪的美国警察机构的数目急剧下降，但使用新系统的警察机构会继续报告总体仇恨犯罪的增加。联邦调查局的年度报告被广泛用作美国仇恨犯罪的广泛的衡量标准，将该机构报告数据的美国警察机构的数量急剧下降，这使得很难判断去年仇恨犯罪是上升还是下降，尽管其他数据显示仇恨犯罪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部分由犯罪人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族裔、性别或性别认同的偏见所激发的刑事犯罪。近年来，仇恨犯罪呈现上升的趋势。去年，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仇恨犯罪上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1年9月11号发生的恐怖袭击，助长了对穆斯林和其他被视为穆斯林的人的袭击出现了激增。
本周，一场强大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西部，并向东移动，导致全美几千个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随着风暴本周向东移动，美国中部将出现恶劣天气和暴风雪天气。国家气象局还发布警告，从周二开始，密西西比河下游出现山洪，堪萨斯州南部、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和德克萨斯州西北部可能出现暴雨。美国西部地区的降雪和低温将持续到本周周中。周一，风速高达70英里每小时的严酷冬季风暴袭击美国内陆地区，将会袭击美国的大片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报中心说，该风暴系统随后将在中部平原停滞到周四，产生几天的大雪和刮雪，包括暴风雪和延伸到中西部、北部的冻雨。南方可能会出现强雷暴、龙卷风和洪水。AccuWeather 预报员说，预计北部平原本周将开始降雪，强风和暴风雪情况将超过一英尺，然后可能会在中西部更广泛的地区大量降雪。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今天达成了碳边境税协商共识，外国产品出口到欧盟需要购买凭证，适用范围从钢铝、水泥等上游产品扩大到了下游的螺丝、螺栓等。这套机制预定自2023年10月1号起实施。欧洲议会在新闻稿中说，这个法律将会促使非欧盟国家提高他们的气候目标，也就是以欧盟市场力量促进他国对制造业设定更有野心的减碳政策。由于欧盟另一个立法中的减碳机制碳交易将为钢铁等高碳排产业提供补贴额度，为避免两套法案相互矛盾且可能对内部产业重复保护，理事会要求需在碳交易立法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实施碳边境税。碳边境税预定从明年10月起实施，但是初期先采取过渡的措施，即要求进口商提交碳排相关的报告。执委会也将会评估在过渡期之后是否进一步扩大适用产业的范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能源部将宣布核聚变开发的重大突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八家企业合资成立了新的公司 Rapidus， 今天宣布跟美国 IT 大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缔结伙伴关系，合作研发。 Rapidus 希望在 IBM 的协助之下，能从2027年起量产2纳米制程的半导体。 Rapidus 由日本的丰田汽车、索尼集团公司、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日本电器公司、软件银行公司、半导体大厂凯霞、三菱 UFJ 银行及电装公司共同出资。 Rapidus 虽然以2027年量产先进半导体作为目标，但是日本目前还没有具备相关的技术。 IBM 在先进半导体不可或缺的制程技术上领先全球，日本方面希望通过推动共同研发，强化自身的技术能力。Rapidus 本月6号也跟比利时的研究机构就技术合作签署了备忘录，积极推动跟拥有优秀技术的海外业者合作。
在重新推出 Twitter Blue 的同时，推特已经开始推出名为 Blue for Business 的新产品，为企业实体公司账户添加一个金色对勾标记。 Blue for Business 目前正在测试中。推特产品管理总监克劳福德在周末说，希望能在 Blue for Business 通过新程序向更多公司开放之前，以前与推特有关系的企业会受到金色标记。马斯克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蓝色系列产品使推特实现盈利，因为该公司每年面临着130亿美元的债务，另外还要支付10亿美元的利息，这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推特的应用只产生了640万美元的应用内购买，其中 Blue 系列是购买最多的。
一名匿名行业高管周一表示，苹果公司希望在未来2年之内把在印度的 iPhone 产量提高2倍以上。 报道援引第二位高管的话说，苹果公司已经指示富士康、和硕和微创这三家最大的供应商增加他们在印度的产能和人力。富士康近期宣布向其印度子公司投资5亿美元，希望提高其在该国的运营能力。苹果及其供应商已经在印度生产几款的 iPhone， 包括最新的 iPhone 14型号，据说还计划将生产扩大到其他的产品，包括 iPad。 由于富士康的 iPhone 主要工厂出现了中断，美国圣诞假日季节前的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机型的供应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苹果公司在11月初表示，正在努力将供应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随着假期的临近，想要购买高端的 iPhone 用户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政府科学家近日取得的一项新的突破，美国科学家首次在核聚变反应中实现了净能量增益。这项新的技术也将使人类未来利用廉价的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成为可能。请听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消息人士称，位于加州联邦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设施的科学家们在使用激光核聚变实验中首次实现了净能量增益。所谓的净能量增益实际上是指核聚变产生的能量大于消耗的能量，这是核聚变研究多年来的关键突破。科学家指出，当两个原子核受到1亿摄氏度或更高的极端热量时，就会发生核聚变，导致它们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新原子，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知情人士称，美国政府在设施中的核聚变反应产生了约250万焦耳的能量，约为激光器中210万焦耳能量的 120%。 但他们强调，这些数据仍在分析中。能源部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已经定于美东时间周二上午10点就这一重大科学突破举行媒体发布会。而在美国获得这项技术突破之际，世界正处于高能源价格所带来的高通胀之中。尽管许多科学家认为用核聚变应用到发电站仍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该技术的潜力已经很难被忽视，因为核聚变反应不会排放碳，也不产生长效放射性废物。一小杯氢燃料理论上就可以为一栋房子供电数百年。从历史上看，这种科学研究往往是由公共资助的大型实验室完成，如位于牛津的欧洲联合环状反应炉。不过近年来，许多私人公司在获得投资后也纷纷加入，并承诺在2030年后提供核聚变动力。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50个非洲高级代表团周二将在华盛顿举行3天的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说，美国将以550亿美元的保证展示对非洲大陆的承诺。请听报道。
美国将于13号到15号举办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这是继2014年后美国第二次召开如此高级别以非洲为中心的活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说，美国将在未来3年中向非洲承诺550亿美元，横跨广泛的领域，以处理我们时代的核心挑战。他说，随着峰会的进行，我们将会向你们提供那些可交付成果的详情。沙利文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时强调说，这笔钱不是以非洲国家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条件。入侵后不久，有17个非洲国家3月份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表决中弃权。沙利文说，我们不是用枪逼着任何人，我们将用激情和坚持向世界每个国家说明他们应该对这些联合国宪章的公然侵犯表示反对。从本次峰会的角度看，我们不是为决定设置条件。沙利文说，这次峰会还将包括拜登总统和一些非洲领导人的小型多边会晤，这些领导人是谁还没有决定。这些领导人将讨论2023年非洲大陆的选举等议题，包括刚果和苏丹以及世界最新国家南苏丹的总统选举。 50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将在星期三晚间应邀在白宫与拜登夫妇共进晚餐。拜登在为期三天的峰会中预期将宣布美国的新投资，关注因俄乌战争恶化的粮食安全。美菲峰会也将聚焦在民主和政府治理等价值上，以及对抗气候变迁等议题。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非洲大力投资，持续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国。中共的一带一路让非洲许多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拜登首席非洲顾问戴夫蒙特表示，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强烈认为，在这次的对话中，非洲的声音将非常重要。美国可能会放眼在2025年后与新兴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交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